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友，大家早！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佛像啊？有没有人知道佛像里面佛陀所示的有什么特殊意义没有？我不知道哈，我是从电脑的图档里面拿出来用的，看这个佛像还蛮庄严的哈。如果它真的有代表了什么其他意义我想不是我们设计上要用啊。好，我们刚才向释迦牟尼佛礼敬，假如把佛像拿掉呢？只有法轮呢？大家能习惯吗？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呢？可以的哈。那么至少在2000多年前的佛弟子他们是这样子做的。那时候用什么来代表佛陀呢？法轮对了，法轮。还有呢？菩提树，对了，菩提树。还有足迹就像这样佛陀的足迹那么这是佛弟子以这些早期是以这些代表佛作为礼敬的对象好，那我们说归敬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意思呢？传统上大家听到的是怎么说？怎么说？对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北传的习惯，北传的传统在这个讨论佛法之前，佛弟子都会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表示佛弟子对佛陀的尊敬深深的尊敬。那这只是我们北传佛教这样子的吗？不是的南传也有。南传怎么说呢？南传在开始讲演讨论佛法之前也有讲这样子的一段话南无达萨巴嘎巴多阿拉哈多三玛三布达萨，他们也是三称三字正好都是三字所以这是有悠久历史悠久传统的表示敬意的方法表示敬意的方式那么南无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北传南无南无就不能念作南无要念作南无那么现在这个国语文的题库里面也有这样子的题目我看我儿子在写就要写南无其实就是这个巴利文或梵语巴利语或梵语南无的译音南无是什么意思呢皈依吗不是皈依皈依是什么南无的意思是这个礼拜这里的礼拜是行礼敬礼表示敬意的意思跟那个基督的基督教或天主教讲的礼拜是有一点差距的有一点差异是表示佛弟子的敬的尊敬之的意思那么达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用白话讲是哪一位呢巴嘎巴斗北传翻作世尊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翻。巴嘎巴斗在巴利文或巴利语或梵语，它的意思是有福者有福者这是最幸福的人那么另外一个译音也译作薄伽梵薄伽梵一看就知道是巴嘎巴斗的译音那个斗是尾音巴嘎巴达巴嘎巴斗阿拉哈朵阿罗汉阿罗汉是什么意思呢阿罗汉是译音意义是印功有时候简称印功也有做值得受值得领受值得人家供养的人好 三妈三不打，三妈三不打是正片觉，有时候翻作三秒三菩提，所以看起来三秒三菩提就是三妈三不打的意音，不打就是菩提。那么菩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觉，觉悟的觉。三是什么意思？三是正或是片，所以片觉正觉三菩提。那么这个那一位幸福者阿罗汉三秒三菩提者，那是指谁呢？对了，就是指释迦牟尼佛。那么为什么北传要加一个本师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大正传，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句子出现是出现在忏悔法门的经典里面。那么同时出现的不只是释迦牟尼佛，它出现的很多佛，过去佛、未来佛，还有十方现在诸佛，一一的这个礼敬，他说称南无什么什么佛，南无什么什么佛，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这个法会的时候念什么忏什么忏，比如说金刚忏，金刚经里面加了很多对佛的礼敬跟这个行礼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在诸多佛里面，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当前这个娑婆世界佛法的根源，我想是这个意思，所以加一个本师。那么如果不跟其他的佛并列的话，其实就是南无释迦牟尼佛就可以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念呢？因为这个南无又有意音又有意义合在一起，觉得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白话。所以我们说归敬释迦牟尼佛，归当然有皈依的意思啦，当然南无没有皈依的意思，但我们把它加进去，皈依敬就是礼敬，就是南无的意思。释迦牟尼佛呢，巴利语萨卡牟尼，萨卡牟尼，梵语夏卡牟尼，差一点音。那萨卡牟尼是什么意思？萨卡牟尼布达又是什么意思？布达看对起来看就知道是佛，所以布达也译作佛，也译作菩提，也译作觉。那译作佛，这个为什么会译作佛呢？其实是佛陀的简称了。佛陀跟布达的音有没有点相近？如果用闽南语、用台语来念不得不打就很接近了。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者，释迦族是族，那个族的名称不是姓。那牟尼牟尼是沉，原来是有沉默的意思，引申为圣者。所以萨卡牟尼萨卡牟尼就是释迦族的圣者。那释迦牟尼佛他的姓是什么，名字是什么呢？有的姓波塔玛，波塔玛我们北传翻作瞿昙，这个音差很多了。那现代的这个书看起来都改成乔达摩，看这个教科书里面写，看我儿子教科书里面就是写乔达摩，乔达摩是姓，悉达塔悉达塔是悉达，都是名字。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瞿昙，有时候经典里面我们看到外道就叫释迦牟尼佛瞿昙，没有出家前就叫做悉达多太子。那么这是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上课要三称归敬释迦牟尼佛，他的传统的由来跟它的意义，这是佛弟子对佛陀的深深敬意，表示尊敬，表示深深的敬意。好，我们今天看正文篇，印顺导师著作正文篇第一章，修学佛法的方法跟态度。 好，我是庄胜江。好，在进入第一章之前哈，先跟大家解说报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编这个应胜导师著作正文篇啊，它的动机跟目标啊。那么我们书里面11页倒数第5行啊，提到说，由于导师的著作多啊，导师的著作很多，包括哪些呢？像妙恩集有24册，这是1969年到1973年啊，应胜导师自己编的哈，把过去的一些资料编成册的哈。那之后还有专书啊，就是用学术这个方式写的啊，著名出处的这些专书啊，有10册，这每一册的分量都蛮大的哈。那么妙恩集是短篇啊，那专书大概完成在1967到1991年。另外还有华语集5册，这是短篇的收集，这是1989年编的。过世之后又出版了一小册永光集，那么总共大概应胜导师的著作700余万字，那写作的时间也很长，将近60多年。那么这么多著作里面涵盖有这个声闻佛教、部派佛教、大乘里面大乘三系的思想都涵盖了哈，所以照顾的面很广。那么著作这么多，可能会让许多人觉得不知道从何读起啊，或者是读了以后也不知道到底应胜导师他所要表达的佛教的理念或思想是什么，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说把它从各个侧面编成一个体系一个体系的简短的这个收集啊，简短的编辑啊，那么方便这个初学者来认识或是来学习啊。那我们编辑的原则是从文思修这样子的次第。那么文思修又从得要深入旁通啊，先得要，先掌握纲要啊，然后再深入，然后才能够旁通啊，这是我们大概认为可以用这样子的修学之地来进行的啊。那么导读篇啊，我们有几个人，我们有3个系列啊，第一个系列是导读篇，导读篇是以释希坛为判教架构。来说明从应胜导师的著作里面慈禧堂这个判教的架构这个展现出来。正文篇就是我们现在读的，以德要、思想史观跟抉择为主。所以我们这一篇你会看起来每一篇都这个相当简要，但涉略的很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全面的这个印度佛教发展的全面思想比较纲要的介绍出来。那再来就是文思篇就是文思修的思那个文思中间。那么文思篇它是以深入以大乘三系的思想体系介绍为主。关于应胜导师关于导师的称呼，为什么不称他为应胜法师，称导师呢？如果根据演培法师的口述演培法师在一段这个影片里面有这段口述，说称呼应胜法师为导师是从四川法王学院在四川法王学院那个时间教学那个时间，同学间私下称呼应胜法师为导师那么这样子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那法王佛学院的期间是大概1943年导师大概38岁的时候，看他年轻那么有关于导师的著作介绍，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妙音集、 专注啊、怀疑起这些著作的啊这个概要介绍啊，还有应生导师的思想、信念跟风格，这个我们是编在导读篇的第一章、第二章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啊参照啊。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修学佛法的方法跟态度。为何要从方法论谈起呢？修学佛法就修学佛法嘛，谈修学谈修行嘛，干什么谈方法呢？啊，都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看法。佛法是以慧大乘，就是讲般若啊，般若啊，般若也可以了啊，般若啊，以慧的体证啊为主的宗教啊。那么可是以慧的体证，它也有一定的次第。它的次第就是闻思修证啊，这样辗转增上的过程啊。慧的体证就是闻思修证辗转增上的过程，所以下手是从闻跟思啊开始的啊。那么闻跟思要以佛法的义学啊，义学就是它的道理啊，跟它的这个啊文献为基础啊。那么以佛法的义学为基础，就必须要啊观涉到所谓的自学方法，运用自学方法啊。自学方法就是方法论啊。所以基于这样子的理由啊，我们第一章就先把这个导师修学佛法的方法跟态度啊摘要出来给大家参考啊。好，整篇我们我大概把它分作三个角度来啊看啊。第一个是原则啊，第二个是方法，第三个谈到态度。那么修学佛法的这个方法这个原则啊，我们分作纲要性的原则跟啊方法性的原则啊。那纲要性的原则是什么呢？啊，导师常说以佛法研究佛法，在妙缘起下篇有一本书，就是有一册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样子的名称命名的啊。那么这一本里面有一个单篇，它的文章的这个题目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好，什么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呢？就是以佛法的三法印来研究佛法。佛法的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法则，三法印只有到五常，诸行无常，那我们说原则嘛，就把这个法则加在后面，诸行无常法则，诸法无我法则，还有涅槃即灭法则。好，首先我们来看诸行无常法则第二书页倒数第四行，导师说素观一切。素观是什么意思？素观它的坐标是什么？它的坐标是时间啊。那么素观一切，从时间前后的流转来看，的变化来看，无非是念念不住，相似相续啊，相似相续，相似相续就是前后不一样，可是又不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前后之间又有一定密切的关系啊，相似相续来表达前后的变化跟无常啊。所以它是相似相续的生灭过程，生灭就是我们想现在讲变化啊，生就是这个因缘聚集的生起来了，灭因缘消散的消失了啊。那么诸行无常无数观一切，其实不只是这个佛法，是世间的一切都是相似相续的生灭过程啊。26页第五行啊，说到要依据佛法诸行无常法则啊，从佛法演化的见地中去发掘，去发现佛法真义的健全发展啊，请大家注意，导师点出他的关切的是去发现佛法真义，去了解什么是佛法的心髓核心思想啊。那么从发现佛法的核心思想，然后健全发展啊，做正常的适应啊，所有的佛法都必须适应当时代的当地区的文化跟人文背景啊。那么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不同的适应啊。那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到佛法的真意啊，从过去历史的轨迹啊，从历史的变化中去发现哪些才是佛法的真意，然后才能够谈适应现代啊的发展哈。所以我们做个小结，这个在诸行无常的法则之下看。就不会认为越早越纯正，也不会认为越后越圆满，而是怎样呢？而是应该注意因时因地演变的必然性，诸行无常前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它必须有不同的适应，会有演变，这是必然的，好，再来我们看诸行无法无我法则25页倒数第三行，疏观啊，刚才无常讲是啊，对不起，刚才无常讲恒观，现在讲疏观啊，对不起，刚才无常讲疏观，现在无我讲恒观哈，恒观当然也通于疏观了哈。那么疏观是从时间的坐标点前后来看，那恒观呢？恒观是从空间啊。地区性啊，无非是辗转相依。前面我们说疏观是什么？相似相续，对不对？那么这里恒观是辗转相依。辗转相依是什么意思呢？辗转相依就是彼此间横向的彼此间啊，互相支持才能够啊，才能够生存下来，或是才能够维持它的存在啊。所以说相依相成。相依相成的集散现象啊，集散我把它加一个因缘啊，这样比较好了解。集散是从是生命的另外一种角度的观察啊，聚集了就升起了，消散了就灭亡了啊，就消失了啊。所以诸法无我法则，它是从辗转相依、相依相成的集散现象来做观察的啊。那么相依相成，所以众缘和合，所以才能够众缘和合，才能够存在，才能够升起啊。那么26页第二段啊，这个导师把它归纳成三个啊，三个小纲领啊，这三个小纲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诸法无我它的内涵啊。第一个是自他缘成。自就是自己啊，他就是这个相对于自己的外界啊，众生也好，环境也好，自他缘成啊。那不但是意识的内部的，也与其他的学术等有密切关联啊。他其他的学术就是外道啊，或是外教，或是佛教以外的啊相关的这个文化啊。内部的是佛教内部，意识是时间前后的相关啊，意识前后的相关就是无常啊，无常法则啊。那么这里的自他缘成比较偏重内部的与其他的啊的关系啊，所以佛法这个不只是啊自己内部的啊这个不同宗派思想的交流啊，也会受到当时或者是啊当时的前后它的文化影响啊，总别相关啊，总别相关，等于说似乎一体中，似乎就不是了啊，似乎一体很像是一个整体，可是那个整体是由啊是由很多因缘所组成的，就像、啊、台湾，什么是台湾呢？台湾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名词啊，它是由住在这里的啊人啊环境啊。啊，还有人发展出来的文化啊，酝酿出来的啊，那么似乎一体中内在具有这个多方面的性质跟作用啊，佛法的种种差别必须从四一的和合中去理解啊，他们一定有一定的共通性，所以它才是一个整体嘛，佛法是一个整体，可是佛法一个整体，它又有个别个别的啊，又有种种的差别啊。一味的佛法，一味就是啊，就是、这个大家有共通性的，有共同来源的啊，有共通的核心思想的， 又非从四意的种种中去认识，你没有办法一下子看到全貌，一定是某部分某部分啊，这个从某个这个面向某个面向啊，那么多方面去了解，才能够啊掌握到这个它的一味性啊。所以说，从四意的看起来是不同的，可是不同中又有相同，四意的种种中去认识啊，这是总别相关，总是整体，别是个别。总体跟个别他们啊之间有这样子的关系，那么互相有强烈的关联，所以你要认识个体也要认识总体啊，那么认识总体也要从个别个别的这个因缘里面去了解啊。好，那么第三个所谓的错综离合啊，那么这是特别指这个部派分化啊，佛法分化就是部派佛教啊，形成部派佛教之后，本是一体多面的发挥哈。部派佛教它是一味的佛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做啊强调跟发挥啊，他们富有共通性啊，不然就没有办法叫做啊整体的佛教嘛哈。因此在演变中，又会因某种共通而渐渐的合流。虽然是分化了，可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根源是相同的，他们有许多地方是一样的啊，都富有共通性，所以会渐渐的有这些共同性还会合流啊，合而又离啊，合流然后又有不同的看法又分离啊，离而又合，所以佛法是一天天的深刻跟互传啊。比如说这个部派佛教先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啊，他们的思想有显著的偏重不同，那可是在分化之后啊，上座部系里面的分别说部，它的教义某些地方又跟大众部的主张是一样的，反而跟上座部的传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合而又离，离而又合啊，所以这样子佛法变成一天天的深刻跟复杂啊。那么其实在这深刻跟复杂里面啊，我们就是要企图去看到它的共通点，找到佛法的真实意啊，然后才能够有进一步健全的适应发展。所以我们做个小结，理解佛法的佛法思想的多方发展，纯正的、方便的、适应的、畸形的、偏颇的啊，当然畸形的、偏颇的应该要舍掉了哈，纯正的应该要把握哈。那这个所有这个纯正的佛法都离不开方便的发展哈，还有时空的适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要能够在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啊，所以跟我们这个往下讲的这个变异的啊，辨别他们的差别啊，变异的这种这个原则是有关的哈。好，涅槃即灭法则，我看27页第7行，老师说佛法的研究者不但要把握啊，不但要把真这个探求真实为标的所显示的这个实义体会到学者的自心，还要了解文字的无常无我。文字也会无常无我，这个比如说文言文对我们现在来讲说看起来就比英文还要难了解啊，那么这是因为时空的变化了啊，无常无我啊。那么无我比如说我们一些文字啊，我们一些观念的带进来啊，比如说我们常讲说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你用台语念你念起来就很怪啊，因为这不是这个原来我们传统有的观念，这是从西方传进来的这个化学物理的这个内容啊，这个之前我们的祖先没有涉及到这个领域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说的语言文字啊，也必须要也会受到这个比如说西方文明的影响啊，西方的 这个科学基础科学比我们强很多，所以这方面它会影响我们。在文字，文字也是无常无我的哈。过去一个字的意思跟现在一个字，现在所用的意思哈，意思哈差很多。尤其我们这个啊，我们下一代的哈，用的比如说火星文啊，这个就是不是我们啊，这是他们在这个手机或是这个电脑这个通讯啊，网络通讯啊之下发展出来的产物哈。所以文字也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而变啊。那么文字只是我们的工具，我们要从文字去体现极面，体现文字所表达所要表达那个佛法的真实意啊。28页第一行，涅槃极境是信仰也是理想，这是我们的目标啊。那为什么说它是信仰呢？因为我们还做不到啊，我们只是隐约的知道那是一个方向，那是一个好的地方，那是一个应该走的方向啊。所以在还没有亲自体证之前，其实都还不确定啊，都还是只是信仰啊。那么应该注重佛法的宗教性啊，我们还打开一下信仰。信仰就跟情感有关，信仰跟真实，说真的要怎么平衡啊？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小主题来谈一下这样子的问题啊。那第二个再讲说重视佛教的宗教性。什么是宗教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也必须要做一进一步的这个讨论啊。好，从事文史的考试，从史的考证，应重于求真实。历史的考证，历史的考证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做确认啊。那么这个是过去发生在某一时空的事实啊，所以这应该要以求真实的精神去面对啊。如果考证的事实跟你的信仰有冲突，那怎么办呢？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信仰跟真实啊。应有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啊，过去历史，这是整个是这个学习历史的通则啊，以史为鉴，过去发生的事情啊，过去失败的例子为镜子啊，避免再犯啊，这是以史为鉴啊。所以有关神话的、俗话的、偏激的、低级趣味的种种方便啊，应该要注意到它的使佛法逐渐走向衰运的这样子的过去的教训啊。神话的就是一神的信仰、创造的信仰，或者是这个依赖的信仰啊。俗话就是功利化的啊。神话一般是跟神教啊，以神教也好，多神教也好，都有这样子的倾向啊。主张有一个创造神啊，主张这个有一个不变的主体啊。那么俗话的就是功利的啊，论斤论两的啊，讲利益的啊，偏激的。低级趣味老师这里没有解说哈，他的著作里面没有太多解说，可是隐约的可以从其他地方看到，大概是指有关欲望的啊，尤其男女欲的啊，性这个两性欲望的啊，性欲的啊这方面啊。那么刚才列的这个神话的、俗话的、低级趣味的，其实都是众生的习性啊，这是我们欲界众生的习性。那么如果一直强调这一些，那么会让佛法跟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它的这个差别就看不出来了，就是佛法的特色就会被淹没了，所以会让佛法逐渐走向衰运。好，我们来看说为什么这个讲这个佛法应注重宗教呢？宗教的含义是怎么样呢？那么宗教这个近代的学者，西方的也好啊，企图对宗教做一些定义啊， 什么才能够叫做宗教？有教主的，有教条的，有教义的，有组织的，有仪式的，各种这个讨论都有。可是学者们所列的这些条件都很难完全涵盖一般我们所认为的宗教。比如说这个原住民的小耳祭祭典算不算宗教如果要把这些都定义进去的话，有很多这个我们一般认为是宗教的活动都不符合那我们佛教里面怎么说呢佛教的经典里面怎么说呢楞伽经说中通者就是中通就是这个成就者跟我们现在达人的意思是一样为缘智得生净相缘智得生净相也许我们不容易清楚把握它的意思但是往下我们看远离言说文字妄想去无漏界自觉底自相那么就是去无漏界就是内心体证这个无漏的涅槃的那个境界那个是语言文字举止行为所没有办法这个完全展现的是离妄想的远离一切虚妄觉想降无一切外道众魔这是各方面的形容词那我们只要把握说就是内心这个体证的正觉的那个境界所缘自觉去光明辉煌是名中通相这是中的含义云何说通云何说通相为说九部九部是什么九部是什么对九分教九分教种种教法那么离异不异有无等相以巧方便随顺众生巧方便从善巧方便有方法那么这个各种方法教导不同的众生如应说法令得脱度所以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度脱什么度脱生死是名说通相好那么根据楞伽经这样子的说法我们来看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的证悟就可以称为宗正觉嘛证悟之后转法轮教化众生说法的内容就可以称为教有内心体证的部分有把内心体证表达出来的这一部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定义看起来是很广的比如说教内教外也好能够吸引人不管是迷信不管是正信那么这个人他一定有某些气质比如说领袖气质比如说有他内心这个深刻体认的内容排除那个宗教欺骗的那个不算了如果他真的是是不是欺骗的他一定有这两个部分他一定有他自己以他自己深刻体验内容为这个 base 为基础的的体验然后才能够言之成理教导出来那同理佛陀的学生依着佛陀的教导去实践而达到佛陀那样的解脱境界也可以称为宗叫做内心深刻的体验错的对的先不管那么至少是他有若干的体验那这个佛陀成就是我们讲过正觉啦但当然是没问题的外道也可以引用这个法则那么成就解脱以后的佛陀的学生再将他们内心的体悟继续教导出来也叫做教那么归纳来讲 中是泛指心灵内心有直接的特殊经验啊，然后教是把自己那种特殊的经验用文字、语言、行为等表达出来啊，那么引导别人来共同体验自己的那种特殊经验啊，我们用这样子来做归纳啊。那延伸呢？凡是重于理解的啊理则部分，都称为教啊。我们说易学也是这一部分啊，理学理则的部分啊。而重于修行、重于行政的实践部分，叫做宗啊。那么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佛教的啊佛教里的宗教的含义，就包含了所谓的解跟行两大部分。解就是这个啊、这个教啊，那么行就是宗啊。好，我们那时候这个啊、信仰啊，信仰跟求真实啊。那么《华严经》第四册第十页有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依印度佛教始作的分判啊，与我国古德的判教是不同的。如果从现在我们掌握到的资料，印度佛教思想的发展、印度佛教史的发展来做分判来看的话，那么是跟我国古德的判教，判教就是对这个佛法这个在历史里面发展，哪一部分是了义，哪一部分是不了义，哪一部分是圆满的，哪一部分是方便的哈。那么古德的判教以天台跟显首啊，天台就是以华严经为啊、为主要依经典这个依据的哈，显首是以华严经哈、那么以天台跟显首两家最为完善，但是古德啊、在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大前提，一切经为啊、佛说啊、依佛说的先后而判啊、那么这个大前提，事实上我们现在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这个资料来看，这样子的大前提的观念是跟事实不符的啊。那么如果作为出现于历史先后的事例来看，那是不符合实况的啊。天台以这个《法华经》为最圆满，为最啊，《华严经》是《法华经》是佛陀讲的。那么显首宗它是以《华严经》，认为华严经是最圆满的啊，那么华严经也是啊佛陀这个时代就啊就集成的啊，那这样子的看法都跟啊现在掌握到的历史资料是不符合的啊。不甚至变229页，历史的考证不是绝对完善的方法啊，也不是唯一的自学方法，可是在历史考证中，以佛学来说，无论是经典的思想的制度的修行方法跟佛教的活动情况，都是出现于一定的时空中啊，它是历史，这个历史存在的一个事实啊。那么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实啊，这不能以含混融通的方法来处理的。你遇到历史，它是在某个时空发生过的，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你就没有办法任意的随自己啊，随自己想要怎样跟动就去跟动它了啊，这是事实，这是真实啊。所以信仰有情感的部分啊，有这个啊这个学派的。学派的影响的部分啊，师承的部分啊，那么它跟求真实啊，如果相冲突的话，你还必须要放弃信仰来符合这个历史的事实或是真实存在的事啊。那么继续说，佛教的经典思想制度在历史考证中，只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存在于历史中的客观事实用分析、比较、考证、批判、推定 的方法，使他更清楚的了解而已，所以他没有什么不好啊，他只是对事实的发掘啊。历史的考证是多方面的，而它只是一个工具，真正的根本意义啊，不仅是要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某一件事跟现象而已，而是从现存的文证物证中啊，总要去伪存真啊，把不符合事实的部分排除掉，探索其前后延续。探索其前后延续做什么呢？彼此关联的因果性已清楚了啊，这点出来了。最重要的目的是更清楚地认识佛法的本质啊，这个是核心所在哈、啊，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知道哪些是方便的适应，哪些是佛法的本质。那么佛法的本质是不能去变它的，因时因地的适应，它是必须要随时代随区域而改变的啊。从过去史实中理解佛教的演变跟起伏与兴衰啊，演变像这个无常啊，起伏兴衰像啊聚散啊。那么对现代佛教来说，接受历史考证的研究成果，以为适应现实、开拓未来的指导方针。所以这段话里面，我们又看到的啊。这个应圣导师他两个这个重点啊，第一个是从历史的演变史实中去探索其前后的延续因果的相关，找到佛法的本质啊，然后把握这个佛法的本质，开拓适应现代时代跟环境的这个方便。开拓佛法的发展啊，好，这是老师的这个，只要谈到这方面啊，好多都表示了这样两点的意思啊，把握本质，那么发扬这个现代的适应啊。阿姨八十二才有一段话，史的研究不是为了考证啊，应有探索。佛陀本怀的动机，探索佛陀本怀就是佛法的本质啊。他的最后目的在发现演变中的共通点及发展中的因果啊必善啊。那么总是发现他这个因果的相依相续，然后发现他的共通点，发现佛法的真实意啊，去把握佛教的核心就出来了啊，把握佛教是因把他的真意开发出来啊，开发出来适应新的时空啊。好，这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啊，三法印啊，无常法印、无法法印、涅槃即灭啊。涅槃即灭就是这个啊，这个佛教的宗教性、佛教的实践性跟佛教的发扬啊。那么分方法性原则啊，我们来看。有哪些呢？我们分作几个方向来看啊。第一个，先做鸟瞰，鸟瞰就是我们啊编这本书说这个以德要为主啊，打开视野啊，先不要钻入某一个细微的细节啊，这个在那边这个花时间啊，先做整体的鸟瞰，打开视野啊。那么在这个打开视野做鸟瞰的这个易学的。理解当中应当重于变异跟思维啊，变异跟思维是不可分的，变异就是看到他们的不同啊，那么做思维啊。好，首先我们看说先做鸟瞰，就是所谓的德要深入旁通的次第啊，先掌握它的纲要啊，那么重于大意啊，先把每一片的大意掌握起来啊。那么有些肢解的部分、文字的障碍部分哈，如果不是牵涉到这个这个关键的哈，其实只要掌握大意就可以了哈。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哈，这个我们对经文也好，对文章也好哈，我们要练习看过一段或看过一篇以后，把它的大意把它这个能够摘录出来，或是能够归纳出来哈。那么导师另外一个方法是从论着手啊，什么是从论呢？佛教的这个 文献分作金律论啊。那么论有什么特色呢？论点的特性跟种类啊，格大毗婆沙论说，论为性相所显啊。那金呢？金树坦然次第所显，树坦然就是树短啊，就是修多罗，有时候翻作修多罗，有时候翻作树坦然，就是金啊。金是次第所显，金所展现的都是一个一件事的前后，或是一个修行方法的前后之地啊。那么毗那耶因缘所显，毗那耶毗那雅律啊，律佛教里面制定戒律啊，僧团里面的规矩都是有因有缘而制定的啊，都有一定的因缘，所以这个研究毗那耶就是必须要看它的因缘，或者说因缘所显，都是因缘展现的啊。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论，论是性相所显，性相就是它这个它的综合含义，它的这个内在的真实的含义啊，把它的这个内容表现出来哈。那么经有分作中经论啊，中经论，比如说中论，导师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通论阿含的根本思想，觉者阿含的本意所在，就是所谓的性相所显啊。根本思想它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比较有体系的把它归纳出来，觉者啊，觉者阿含经的本意所在啊，觉者跟这个显发它里面的这个内涵啊，含义啊，这是中经论。那另外还有一种世经论，比如说大智度论啊，大智论就是世经，就是专门解释某一部经的啊。那我们当初这个大智度论的翻译，我们看不出它跟哪个经有关。可是如果我们看它的范，这个原文范文哈，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论。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论跟大智度论有什么相关呢？有没有相关？有啊，摩诃就是大的意思，译音玛哈啊，般若就是般若就是智啊，度呢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啊，度啊，然后论啊，所以少了一个次我们就看不出来。如果他翻大智度释论啊，如果后来这个玄奘法师翻这个般若经，他也用大智度经啊，那么大家就熟了啊。可是后来没有用这个大智度这样子的名称，用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变成两个不同的翻译习惯啊体系啊，所以我们会不知道说原来这是指同样的东西啊。又称为摩诃般若释论大会啊，智跟会啊，般若有时候翻智有时候翻会啊，大会度经集要啊，大智度论啊，大智度经论啊。所以大智度经就是摩诃般若密经啊。所以论有分中经论跟世经论啊。那么读论有个好处就是你比较容易有整体性的把握，因为论它是这个把经的意思具体的表达出来啊，学者本意之所在嘛啊，所以说是性相所显啊。那么导师是从论下手，不是从经下手的啊。好，这是从论下手。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读导师的著作也可以当作是现代的论啊，现代的论也是从论下手啊。那么从论下手的优点就是能够让我们得要掌握这个它的纲要，掌握它的核心思想啊，比较不会这个限于这个单一的，比如说经它只是单一时间的或单一的这个修行方法的说明啊，它不会有这个见树不见林的这种问题在啊。好，重于辩义。我们首先看文思修的质地啊，这个杂含843经啊，讲到四欲流之，欲流就是出果啊。那么这个能够成就出果的四个这个修行的质地， 所谓的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法随法行。内证思维有时候也翻作如理思维哈，法随法行有些地方翻作法自法相哈，一样的法自法啊，一个法跟着来的下一个法啊，法自法啊。好，我们先看清净善知识，怎样才算是善知识？36页倒数第一行啊，谈到一些说戒定慧成就者，深入经藏成就者啊，多闻者啊，深入经藏成就多闻者啊，不会明闻利啊，能够善巧方便说法者啊，具备这个才能够称为善知识啊，这很不简单啊，你是这个善巧方便啊，这个你要把自己内心的体会，或者是你要把自己所了解的啊，告诉别人，也要有善巧方便，也要有技巧的啊。当老师是没有办法这个啊，不经过学习的哈、啊。当老师也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哈、啊。这个所以有所谓的这个教育学分嘛哈、啊。那我们都觉得这个，像我就觉得要能够善巧的表达哈，真是很不容易哈，只能说大家彼此讨论了哈。那么又谈到三处闻法，31页倒数第四行，佛法从三处闻，从佛闻、从佛弟子闻，还有从经典闻。从佛闻，我们现在没在佛陀的时代，难了哈。从佛弟子闻，这是广泛的哈，很广的哈。那么我们从这个法师那里听闻啊，从哪个有研究的人那里听闻都是啊。那最后一个是从经典闻啊，从经典也可以算是清净三知识啊。这个有一点奇特了哈、啊，事实上也是如此啊。像导师看起来啊，他说太虚大师是他的老师，说谁是他的老师？可是看起来他是以经典为师的哈、啊，他完全是从经典的修学里面阅读思维里面啊，这个了解佛法的哈，所以从经典文现在变成啊，我们一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个理解佛法的一个来源哈。好，另外谈到说从随师友文法到自己研究哈，为什么这样谈呢？32页第四行说，单单听人家讲说美是肤浅的，就像上课哈，这个大家在听我在这边讲，是被动的，是单向的哈，是比较不能够深刻的。比较理想的方式是讨论啊，这个读书会的讨论方式哈。那么当听人家讲说从东边进去，从一边的耳朵进去，从另外一耳边就是耳朵就出来了哈。不过是人云亦云哈。那么必须要自己切实恳道的用一番功力，这个自己切实恳道的用一番功力，就是要自己用功思维啦啊，才能够深入经藏，触到佛法的核心啊。自己要去归纳，自己要去这个掌握大义啊，这都要花心血的啊。那么才能够不受古人著述的顾虑啊，变成自己的啊。要看到别人的缺点啊，比如说我这样子在诠释这一章，这是从我的这个观点在诠释的啊，不一定对。那么大家听了以后，那么仔细的这个消化一下，然后变异，我们说变异哈，去看出你的想法跟我有什么不同啊，或许进一步能够看出我的缺点啊。那么如果你能够把你看到我的缺失告诉我，那就我们彼此能够互利了哈，这所谓的这个彼此增长哈，这是讨论的这个讨论的这个优点就在这里哈，不是单向的，是双向哈。36页第三行。听闻佛法是作为自己修持的准则啊，听法而能见于实行啊，是最重要的。听闻佛法，它是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它是一个这个 这个教，它是教的宗教的教的部分，做什么准备呢？做实践的准备啊。为了要能够实践啊，如果只是听听，那么跟自己的言行都不落实，都把它当作两回事，那就失去了这个修学佛法从闻思下手的这个宗趣的啊。所以我们说，有如果有学团有法友互相砥砺啊，不好为人师啊，当老师没有错，当老师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问题在于好喜欢当人家老师，什么意思？喜欢指导人家啊，喜欢认为自己比别人要高一等或是强一等啊，这个会助长自己的慢心，这个跟佛法的修学是我们佛法修学的目标是冲突的啊，所以要警惕不好为人师啊，不要老是喜欢当人家的老师，不要老是喜欢要指导人家啊，应该要教学相长啊，这个不要轻视后学啊，虽然他学的时间比你短，可是不见得他没有指出你的矛盾的能力啊，那么即使在之前的人他也有他独特的看法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所以我们说在佛法的修学里面有法友是很重要的啊，独学而无友，自己有什么偏失，自己啊有什么错误，实际上自己不太容易化学的啊，所以有法友如果能够有团体那是更好了，学团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杂含九二九经啊，又从这次玉律师这个演讲呢啊，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从信开始啊。当然，这个佛教不一定要从啊信仰开始谈起啊，可是这个就现实的环境来讲啊，从信谈起的人啊，弃这个基的人啊，还是有的，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对，开发出信戒思文慧，戒就是行为，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啊，行为要符合善的这个道德标准啊，思不思啊，然后再进入文，所以这个持戒不思，这是基础啊，这是基础，那么才进入听闻佛法，听闻佛法就是前面我们是玉律师的清净三智是听闻正法啊，然后受持。受持是什么意思呢？受持就是听了以后要能够领受，要能够了解意思而接受，然后记住啊。那么受持啊，受持我们讲说就是如法听闻。那我们这个教材里面啊，三十二页倒数第四行谈到一些说啊，导师引说经典面阿含经都是这样讲说，谛听善思念之。这个也许佛陀要说一个法。的内容之前都会有这样子的文句啊，那南传也一样，说听啊，啊善思为之，善思为之就是好好，南传说好好作意啊，作意包含两个方向，注意跟思维啊，那我们北传是把它偏于这个思念就是啊思维的意思啊，那如果要分开思跟念要分开解释也可以啊，念专注思维也可以啊。那因为没有这个，如果比对南传，它是作意啊，哈，作意哈，作意就是思跟念这两个意思都有哈，注意跟思维都有哈。那么三十三页提到说，听闻啊，如法听闻这个佛法要离三种过失啊，第一个要避免自满啊，自满。这个经典里面导师引用的这个例子是如覆钵，像一个钵本来是要接水的，你把或盛东西的，你把它反过来放，什么东西都掉光了，都放不进去啊。成见如污染啊，这个对某件事情有既定的看法，已经有成见了，那么就像钵里面已经有污染了，你再放下去的什么样的水，黑的。这个再清澈的水放到黑的这个污染物里面也变成黑的啊，放到红的就变成红的啊，所以要避免成见啊。那么就是以有色的眼光去听闻去接受某种东西， 好的坏的都一样啊，啊，这个以魔以好的成见，以好药的成见，那么你听不到缺失啊，以这个挑剔的成见，你看到你到处都是你可以挑剔的缺点啊，所以这个要避免成见啊，成见就像这个污染物一样啊。第三个，避免散乱啊，散乱如裂波，那个波裂了怎么能够装水呢？装进去都流出来了啊，听进去的散乱记不住都跑光了啊，就没有办法受持啊。像在沙石地方播种，像荆棘地方播种，或是播了种，那个种子是丢在地上，没有深入到土里面去，一下就被鸟啄掉了啊。像这些散这个都表示散乱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啊，听闻佛法要专注啊，才能够受益啊，才能够受益啊。所以避免自满，避免带有色眼光，避免散乱啊，是如法听闻的啊，要避免的三种过失啊。好，这就是如法听闻能够受持啊。好，再来观察跟了达生意。观察跟了达生意就是啊，这个是因为是里面的内证思维啊，内证思维。好，内证思维我们说重变异重思维啊，就是我们这一节的这个题目了哈，这个这一个小节的纲要哈，重变异重思维119页第八行，佛法流传于世间，发展出不同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哈。如不知道意义的差异所在，为什么不同，就方便的给予会通。无争虽然是好的，可是附会的笼统的含混的，那么这是不好的啊。导师在这个第一部讲说成书的摄大乘论，讲说成书就是在这个讲演，然后由听的人记录下来啊，集成书的哈，摄大乘论秩序里面，摄大乘论讲记的秩序里面说，非经言不足以圆融啊，一定要先经言啊，把握到每一个每一个的这个准确的把握到他的思想，你才能够谈圆融啊。这一篇现在不见了哈、啊。那导师说他着重变异，心里面记了不少的议论，所以阅读经论的时候，觉得到处是可用的资料啊，一中有同啊，啊所谓的无我性啊，啊这个整体跟个别啊，啊总别相关啊，啊那么导师的立场是佛法不是宗派啊，所以他不会为宗派的成见所拘泥啊，不会受污染啊，所以超然的去理解议论，探求议说的原因，探求议说的原因就是因缘啊。然后呢，目的就是为了要发掘佛法的真实意啊。20页第九行，如经过思维片段的，便能够连贯起来啊，这个才能够掌握到它的体系，思想体系啊。有时在固有的知识堆里，忽然启发而得到新的理解啊，触类旁通。不过思维要适可而止，就是像我们这个过去传统说，先背诵，不管怎样先背起来哈，然后你在其他时候你那个背诵受持记得了，然后在其他时候就会在某个这个环节里面，在某个情境里面，你就会理解到那个你所背诵的这个内容的真实的这个真正的意涵哈。有点类似哈，那么思维要适可而止啊，一时想不通的、不明白的，苦思是没有用的，适可而止就好了啊，不可以啊，可以存疑，以后再慢慢啊，因缘具足有足够的资料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在以后会成就啊。那么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慢慢明白过来的啊，只要你的这个。因缘具足，就像你的这个我们说水到渠成啊、哦，那么理解的够广，那么应该就会有想通的时候啊。好，这是这个重变异重思维 啊，然后我还要提到几点，说以多知矣啊，然后完成达到不知不疑啊。疑问不是盖起来不去问他，他就会解决了哈、啊。疑问是要把它拿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那么拿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是把你的疑问、把你的疑问、质疑都把它啊表达出来，都把它认识出来，然后把它解决掉啊。所以不是什么都不要疑啊，该疑的还是要疑哈、啊。从多质疑里面，才能够达到消除你的疑惑哈、啊，避免我所的干扰。这是我的学派。这是我的老师，这是我喜欢的人所讲的啊。那么你不喜欢的，不是跟你没有关的啊，就排斥或者就啊没有办法注意哈、啊。那么这样子是一种干扰啊，尤其在听闻这个看到某个不同跟自己所学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哈、啊，那么这种干扰啊，要注意能够避免哈。啊那么要能够避免这种干扰啊，有一点这个、很有用的、啊、就是清楚理由，自己的主张或自己所认为是对的，要知道自己的理由啊，知道理由有什么优点呢啊，哪天你发现到你的理由是错的，你就很容易改，你很容易把它这个矫正过来啊。那如果自己也不清楚理由，就是任凭情感啊，就是我所啊去啊这个左右的话，那么哪天你看到对的理由，你也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我们这个练习，我们表达什么看法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根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自己要先弄清楚啊。有时候我们在弄清楚理由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推翻自己过去的结论。把理由找清楚，发现说啊，自己的结论是错的啊，也有这种状况啊。那么在表达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清楚自己主张的理由，啊、明确的表达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那么不会陷入这个其他的纷争哈、啊，这个面子的纷争哈、啊，这个情感的纷争啊。所以清楚理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啊好，方法性原则，我们说得要变异思维啊。那么这个方法呢，啊，这个实际上的这些这个啊修学的这个啊实务技巧呢，啊，我们分几点来讲，工具书啊、摘要重点啊、分类比较啊。啊，我们看实务技巧，第一个具备工具啊，工具书像词典。像实地的资讯啊，那么现在这个很多佛典都电子化了，大正藏、万字序藏都陆续在做了啊，法师的著作也都是在啊电子化了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软体做检索、做确认，确实是很方便啊。那如果对电脑不熟啊，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那个学一学啊。我们不是要做的，我们不是要学得很专精啊。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去用啊，像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像佛光大辞典，现在也都是电子版啊，检索都非常容易。那如果你这些工具很方便，遇到什么样困难，先做这个资料的检索啊，先自己做探求啊，那么可以解决不少的文字障碍啊，可以看到不少的资料啊。再来摘录重点。摘录重点有利于整体结构性大纲的把握。比如说我们看一篇文章、看一篇书啊，这个养成摘录重点的习惯啊。当一篇书一篇很长的，你看过以后，这个看前面望看后面望前面的啊，这个啊，或者是说大家时间很破碎，看一本书的时间完成要很久啊，这时候这个摘录重点就有这个好处啊。那么。前面看过的某一段某一段啊，都能够把重点啊在眉批上啊记录下来啊。那么再来这个做这个快速阅览的时候就很方便啊。 快速阅览就是不会看后面往前面，就很快的时间把他的纲要都能够看过，然后对整体性的这个思想表达的把握这是很有利的。分类比较，横竖的关联性分析，脉络的把握这个哪一个，比如说这个中观跟唯识，性空为名跟虚妄为识，跟这个真常为心，他们有什么关系？对某一个议题，他们是怎么讲？佛陀观他们是怎么讲？这个我们说流转他是怎么讲？环灭他是怎么讲？如果能够以某个议题做横向的分析，做前后的分析那么对脉络的把握是很有帮助的。再来就是要讲、要写、要讨论如果自己的组织不好，就是要讲的内容的组织不好，根据不足，所以我们说要注意理由这个意义不明确过去就是没有很精准的把握的理由不充分，理解不够，了解错误，学历不足处，都会在讲、写、讨论里面暴露出来讲表达出来，写也是一种表达，讨论也是一种表达所以你要把你理解的表达出来，那么如果学得不够扎实，在表达当中就会发现它的缺失那你如果不表达，你不知道那么在表达、在讲写、讨论中间要真、要虚心、要真诚，接受批评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嗔心跟我执嗔心跟我执是相当有关联的我们说顺我是怎么样？顺我，逆我呢？顺我则昌，逆我则亡，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佛法里面讲说，顺我则贪，逆我则嗔所以跟我自己的预期不一样的，很容易起嗔心。那么在佛法的讨论里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讨论是为了佛法的修学，是为了贪嗔痴的去除假设你把佛法的讨论归佛法的讨论，贪嗔痴归贪嗔痴，那么那是没有把这个所修学到的义理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没有在实践上，这就是偏离了我们的目标了所以在接受批评、在探讨佛法当中，要注意自己的诚心那么这个不容易了这个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不生气或是不起异样的感觉是很难的，对我们凡夫来讲可是我们要注意到说，这是我们要修学努力的这个方向再来人际关系，恭敬三知识，珍惜学友这个独学无友是很不利的所以如果有法友跟你讨论，你要非常珍惜这样子的法友不以考验慢于佛友，我考考你，我看你到底有没有什么精良这样子的出发点是不好的，你的敌意别人会很容易的感觉到那么这是一种慢心不称于欲学，对自己性向不同的、学习不同、宗派不同的不称，不要起称心这当然也不容易啦，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不异不称于异学对不同观念的人要能够理解他的因缘容忍他的因缘容忍他跟你不一样好，最后我们讲到态度为学佛而佛学，依佛学而铸成学佛很像很拗口像在这个讲这个这个前后都这个颠倒过来讲像那句那个绕口令一样学佛就是修学佛法，为修学佛法，为自己贪嗔痴的志气而佛学，佛学就是义理义学义理的了解，我是为了要消除贪嗔痴，建立正见，建立知道怎样修学，怎样一步一步做，而去了解佛法，去了解佛法的道理，去了解义理依佛学 依佛法的理则，依佛法的义学而铸成学佛，而铸成自己贪嗔痴的解决跟消除，啊，不是盲目的啊，是有正见的，是有思想体系的啊，去了解哈。好，35页倒数第三行讲到修学佛法的态度。佛法不是知识的传授，不是知识的传授，应该说不只是知识的传授啊，它呢当然知识的传授也是其中一部分，更不是作为娱乐啊的消遣品啊，不是说我作为消遣，我作为这个研究佛法当作一种兴趣啊，当作消遣品啊，不是这样子的。佛法是要认清自己有病，就是《四圣谛》里面那种知苦下手，我们然后面对问题啊，面对问题就是知道问题在哪里啊，所以面对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嘛啊，所以《四圣谛》说苦即灭道嘛啊，那么道就是求良药、求良医啊，所以随所听闻正法，要痛下决心，如所说而努力行。啊，就是前面我们在讲到了哈，强调宗跟教哈这两部分哈。那么修学佛法的态度，这个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基本认识哈。我了解是为了我的实践，指导我的行为哈。那这个佛使尊者启开真理的智慧129页有一段话啊，我们拿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哈。那么佛陀在解脱魔经里面说到十个范例，十个不好的例子啊，不因传说而轻信，而是因传说而轻信，这是范例啊。因传统而轻信，轻信就是轻易的就相信啊，不经过思维，不经过自己的啊这个实践啊。不因谣言而轻信，不因经典记载而轻信。你看经典记载，我们刚才讲说从经典文啊。可是它是一个这个入门阶哈，闻思修，后面还有思跟修哈，还有行哈。不因逻辑推论而轻信，逻辑推论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不要只因为这样子而轻信，后面都还有行的部分。不因学说推论而轻信一样哈，不因符合常识，不因预设成见，不因外表而轻信。啊，不是说外表就没有这个他一定的影响力哦。啊，像马胜比丘那个外表就能够吸引舍利佛啊，放弃他的原来的老师去跟佛陀修学，然后成就阿罗汉啊。所以他不是没有功能，只是说不要轻信啊，不要因师长所言而轻信。师长所言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导，但是我们说闻思修啊，闻思修正啊。一定要有这个过程啊。在《游移自答》里面也谈到说，我们会阅读会听，但不要轻易的接受。所以他不是叫你不要阅读不要听，要多阅读多听啊，然后要经过独立思维啊。那么以这些方式提供我们的一些讯息，除非我们已经深入地探讨思维它，所以闻要进步要思啊，有所领悟，这是修啊，跟正啊，直到自己看清楚它的真实是如此为止。好，这是我们谈到这个修学佛法的态度啊。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摘要啊。我们讲到修学佛法的纲要性原则，以佛法研究佛法啊，从无常法则、无我法则、涅槃寂静法则，树观是相识相遇。横观呢，辗转相依啊。横观里面，我们又说总别相关啊，我们又说这个错综复杂啊，错综离合啊。我们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了解无我性啊，诸法的啊，佛法修学要从这个无我性要掌握到这种原则啊。佛法性的原则要得要啊，先掌握纲要，要辨义，要思维啊。那么另外还说要提到另外还提到说要离我所的干扰啊，要清楚理由 啊，这些哈、啊。那么实务上的技巧要具备工具书啊、词典啊，像《中华道百科全书》，像这个佛光大词典都好啊。如果能够读日文，望月大词典也是很好的工具书哈。啊，摘录重点，分类比较啊，这时候呢是要讲、要写作、要讨论啊，所以。我们这个班原来是说用讨论的方式啊，这个我们每一节后面都有这个问题思考啊，供大家一个讨论的一个蓝本啊哈、啊。那我们现在限于时间没有办法，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的话哈、啊，我要试着要讲是现在没有办法提供给大家，要写作自己写一下哈 啊，然后跟我讨论我都很乐意哈。啊那么修学化的态度，为学佛而佛学啊，就是这个为学佛而佛学，为了实践，为了行为的实践而去了解义理啊。好，所以46页有些问题思考啊。那么对于应顺导师的自学方法，在学习上、实践上有困难吗？啊，如果有什么有困难，为什么？我们都要问为什么，理由是什么？啊，陈述出来，这是提出为什么才能够讨论嘛，哈、哦，才能够有讨论的基础哈、哦。那么在此之前，你是如何观察、分辨三智识的呢？我们这一篇里面提到三智识的一些要点。那么过去啊，你怎么分辨的呢？啊，在目前台湾的宗教气氛中，三智识的重要性是怎么样呢？啊，这个目前台湾宗教是非常的开放嘛，哈、哦。一贯道都已经开放了嘛，哈、哦，那么到处都有大师，或者说到处都有这个新兴宗教的出现啊、哦，那么对这样子百花争鸣的这种环境，三智识对你我们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啊、哦？啊，那么以上只是略提三点哈、哦，不见得只有这三点，是做一个这个基础讨论的基础哈。哦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作答哈、哦、然后我再跟你讨论啊。好，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时间差不多了哈、下课啊。